我们读一段的圣经，马太福音十八章，马太福音第十八章第一节，我读给大家听。当时门徒近前来问耶稣说，天国里谁是最大的？耶稣便叫一个小孩子来，使他站在他们当中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能进天国。所以凡自己谦卑像这小孩子的，他在天国里就是最大的。凡为我的名接待一个像这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凡使这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倒不如把大磨石拴在这人的颈项上，沉在深海里。我想我们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我们低头再有一些简单的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你又再次召聚我们来到你的脚前，你再一次对我们说话。我们谢谢你，让我们今天进入第六天，在晚上我们当我们一同在里面有追求的时候，我们就把剩下的仅仅的四次的时间交在你的手中。主啊，我们求你圣灵真是赐给我们智慧和启示的灵，让我们真认识你自己的话。所以主啊，我们求你特别在这最后的四个晚上，你紧紧地抓住我们，紧紧地对我们深处说话。我们说我们都在这里，但愿我们不是为别人听，我们为自己听。有一些话是落在我们的深处，所以主，我们特别把今天晚上恭敬地交在你手中。当你在外面说的时候，我们也求圣灵在我们每一个人里面说话。说我们谢谢你，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样宝贝的机会，所以我们就求你今天晚上给我们一个在圣灵里完全自由的聚会，因为我们知道你的灵在哪里，哪里就要得着自由。所以我们真愿意今天晚上有一个完全在圣灵里自由的聚会，让你自己能被高举，让你自己的心能够得着满足。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阿们。感谢主，今天我们进入这一系列聚会的第六天，第七天，对不起，应该是第七天。我们呢，从今天晚上还有四个晚上，我们还是在晚上的这个系列的信息里面，我们一同来看基督徒团体的生活，我们在一起怎么过团体的生活。我一再的说，没有一个基督徒得救以后可以做单枪匹马的基督徒。虽然在奥克兰那个 One Tree Hill 那个一树山呢，给所有的游客的印象都非常深刻，但是我们知道那棵树在那里非常的辛苦。如果是一片的树林，能够挡住许多大风暴雨容易得多。所以但愿奥克兰的一树山是一个特例，因为我们的主得救救我们以后，就不是叫我们一个一个做基督徒。今天主是把我们放在教会里面，让我们一同来做基督徒。所以现在我们就要来看，到底教会的生活是怎样的生活。所以恐怕从今天晚上开始，我们特别要讲到教会实行的一面。在过去的六次呢，我们特别重在神中心的意象，我们特别重在从主的角度，到底教会在他心目中是占有何等的地位，也占有何等的分量。那么感谢主呢，我想我们今天终于来到了实行的一面。那么在这个以前，我们还记得上一次，就是上一个礼拜六的晚上，我们用两个钟头的时间，我们可以说把整本的马太福音看过一遍，我们把里面最重要的信息最一些重点，我想我们大概看过。那么现在弟兄姊妹很清楚，如果我们对于整本马太福音有一个概览性的认识，那么现在呢，我们再回到马太十六、十七、十八，我们就非常清楚。有的话我想我不需要再解释了，因为我们现在可以知道我们的主当他说到教会的时候，它的架构呢，它那个背景乃是国度，乃是天国，因为天国这个字出现了32次，神的国出现了4次，所以一共讲的国度呢，最少是36次。 但是呢，我们如果读马太福音，我们会发现只有两次提到教会。那么一个呢是马太福音十六章，还有一个呢是马太福音十八章。那么这个实在说来是有圣灵特别的意思的，因为如果你从整个四福音的比例来看，我们知道说四福音提到国度也不知道有多少次，但是呢提到教会就这么两次，一次是马太福音十六，一次是马太福音十八。那么因为这件事最容易被人误会了，教会如果落在人的手里，它可以变成一个完全十足的一个组织。教会历史给我们一个很严肃的教训，你记不记得教会黑暗时代的时候，那么我们看得很清楚，教会呢可以说已经被掳到巴比伦去了。所以到了马丁路德的时候，大家根本不认识神的救恩，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做教会，以为说今天你离开教会就没有救恩，你加入教会你就得救了。所以那个时候特别第三世纪的时候，如果你受浸，你加入教会，一面呢你可以分到一点的银子，另一面你可以穿几件的白色的衣服，同时呢皇帝又做你的弟兄，所以我们看就是许许多多人就纷纷加入教会。但是弟兄姊妹，我们知道的很清楚，现在呢你发现说水呢就跑到船里面来了，船可以在水里，水不可以在船里，教会可以在世界里，世界不可以在教会里。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自从那个以后，人就不知道什么叫做教会。所以让我们记得，天主教曾经把教会放大到一个地步，教会不会错误，而且不止如此，教会有教训。现在不是问说基督怎么教训，他们要告诉你说教会是怎么说，教会在圣经之外说话了。弟兄姊妹，这是非常严重的事，这就是你读启示录的时候耶西别的教训。现在女先知出来了，那个女先知的名字叫做耶西别，而耶西别他不只把以色列，不只是用偶像代替了以色列，而且他把以色列的神都换掉了。所以你如果读教会历史的话，你会看见说像玛利亚，那么这个根本不是圣经里面的，但是因为每一个宗教都有女神，所以呢他们很自然的就找到了玛利亚，所以拜玛利亚就开始了。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能够明白说为什么我们的主讲到国度的时候，他是用整本的马太福音做背景，而整本马太福音的重点特别讲到天国。那么如果我们对天国有认识，在那个整个的架构底下来看马太十六章和十八章，那我想我们就非常非常的清楚。那么十六章讲的教会是单数的，十八章讲的教会也是单数的，不过十六章所讲的教会是宇宙性的教会，我想是包括所有古今中外蒙恩得救的人。因为教会这个字在希腊原文就是蒙召出来的会众，他们聚在一起，我们这些人都从世界里蒙召出来，现在呢我们聚在一起，所以呢这就是教会。那么古今中外所有神的儿女都在里面，第一世纪的彼得在里面，保罗在里面，今年二十世纪有的还没有出生的，将来他只要蒙恩得救的也在里面。那么这里面不只包括第一世纪和二十世纪，也包括在以色列，在欧洲，然后呢在美国，在中国，世界各个地方的古今中外，凡是蒙恩得救的人，你看见都在这教会里面。因为主说我要建造我的教会在这磐石上，所以这个教会的重点呢是重在它的宇宙性。所以我们就特别注意到，我们的主讲到教会的时候，他同时讲到基督，因为基督呢是教会的根基，他也讲到十字架，因为十字架是建造教会的方法，十字架也是产生教会的。不止我们知道就是那个裂开的磐石，因为磐石裂开了，所以呢就从我们主的肋旁就流出水来，我们知道这个生命就产生了教会。 所以我们看得很清楚。那么这几天我们过去的几个晚上，我们特别看到教会和国度的关系。那么今天晚上呢，我想我们就要回到十八章，就是马太福音十八章。我们说过马太福音十六、十七、十八像一个 sandwich， 像个三明治一样啊。十六章、十八章好像是两片的面包，那么十七章呢是当中的一块肉。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把三章放在一起看的时候呢，我想我们就非常非常的清楚，你怎么不管是宇宙性的教会或者地方性的教会，你会发现说我们都不能失去，我就意思就是我们都不能失去国度的意象。那个国度永远是在背后，国度永远是这一支配一切的因素。所以如果我们能明白这个，那么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来看十八章的时候，我想就会很清楚了。那么十八章这里讲的教会呢，是地方性的，为什么呢？因为你记不记得我们的主告诉我们说，如果你的弟兄得罪你，那么你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你指出他的错来。那么如果他听你，你就得了你的弟兄；如果他不听你呢，你另外带一两个人同去，要凭两三个人口做见证，句句都可以定准。那么这是你第二次的努力。那么如果他不听，若是不听他们，然后圣经说就告诉教会。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教会不是宇宙性的，如果是宇宙性的，他根本听不见你的告诉。所以很明显的，这个教会是地方性的。所以你可以去告诉教会。那么若是不听教会呢，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所以这个教会呢是可以被听的，被顺服的。那么如果有你告诉教会，那么教会呢就出来帮助这位弟兄。那如果他不听，他不肯顺从，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就要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那么这里我们特别要注意，这不是指着开除说的，这个和哥林多前书第五章完全不一样。哥林多前书五章是讲到开除，那是很清楚的，但这里不是。这里就是如果他不听教会的话，那么你要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不是教会把他开除出去，不是，是你要把他看作外邦人和税吏一样。那这什么意思呢？这个并不是说如果是税吏和外邦人，你就不和他一起吃饭，你从此不再理他了，不是。意思就是说，你如果把他看作外邦人和税吏一样的话，那么意思就是说你要从头来起。一个人没有得救，你怎样任劳任怨？一个人没有得救，你怎样为他祷告？你怎样在那里记挂他？那么你对于为外邦人和税吏，因为他是不信的嘛，你祷告到他得救为止，你禁食到他得救为止。但是现在呢，这个弟兄不肯得受帮助，那怎么办呢？这里告诉我们说，你要从头来起，好像他还没有得救一样，你从头来起，并不是不理他，你仍旧为他祷告。所以你看这是何等的忍耐，意思就是说不是说你放弃了，意思就是说你锲而不舍的，你紧追他，你紧盯着他，你继续为他祷告。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是我们的主给我们的教训。所以在这里很清楚，你读到马太福音十八章的时候，这里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这里的教会呢是地方性的。那么讲到地方性的教会呢，圣灵特别给我们注意到它实行的一面。那么如果主直言的话，我们应当知道怎样行。那么感谢主，今天我们的主就把那条路指给我们看，那个可以说就是马太福音十八章。那么主如果愿意的话，我想我们从今天晚上开始，我们就要集中我们的精神就在这一章的圣经里面。那么这一章呢，特别给我们看见教会实行的每一面。那么主把几个重要的原则指给我们看。那么很可惜弟兄姊妹，我们普通不大明白这一段圣经，所以呢，我们用我们自己的办法，我们希望对我们希望能够实行教会的生活。那弟兄姊妹，有的是人的理想，不是圣经的教训。但这里很明显，我们的主有很清楚的教导，也有很清楚的教训。 那么讲到教会的实行，这个十八章一开始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他又把我们拉回到天国去，他又给我们看见说，今天我们怎么建造教会。建造教会有一个秘诀，就是他需要用国度的生命来建造。那国度的生命是什么生命呢？国度的生命就是我们说过的，如果有人打你的右脸，你要转过来给他打，这是国度的生命。这个生命是得胜有余的生命，这个生命呢是狮子的生命。那这个生命能叫你走第二里路，这个生命能叫你给第二件衣服，这个生命能叫你为仇敌祷告，这个生命能叫你有一个完全的爱。所以我们要记得，今天是国度的生命来建造教会的，国度是为着建造教会预备材料的，这一点我想是非常非常要紧的。那不止如此，当你真的建造的时候，你会发现说，因为你是在天国的境界里面，所以你的建筑的法规是根据建天国的法规，而且呢你的建筑的尺寸是根据天国的尺寸。比方说，我不知道在这里怎么建筑、怎么盖房子的。我们说这里盖房子和纽约盖房子完全不一样。在纽约盖房子，比方说，我举个例子，比方说在纽约你盖一个聚会的地方，那么我们这有很多很多的法规。但是呢，很有意思，就是说，比方说你如果在纽约的话。特别是在比方说我举个例子，比方像我所住的那个地方叫皇后区，那个也是纽约一个很繁荣的都市里面一部分。那么如果你在那里你要盖一个建筑物，或者你盖一个聚会的地方，我们拿聚会的地方大家比较贴切一点，那么那里就有很多很多的法规。那么问题在这里，就是说假定呢你这个聚会的地方啊，像普通传统式礼拜堂，你有很多长凳子的话，如果你真的有长凳子的话，那么你就需要一个停车场，否则你不可以盖。你只要在这个里面是个长凳子，只要你就排长凳子，那么我们都知道，那么比方说几个人一个凳子，几个人一个凳子，然后呢你外面就你需要一定要多少的停车位，那么你的停车场一定要多大。所以这样的话，那你要盖的时候你要先弄清楚，你就需要一块很大的地，但是在纽约这是非常非常贵，尤其在市中心非常非常的贵，所以在那里你几乎没有力量能够盖一个聚会的地方，因为你除非你跟随传统，那么除非呢你不跟随传统，如果你跟随传统的话，那么那就需要很大很大的一个停车场。不过呢很有意思，因为在纽约啊，它有一个很特别的规定，就是说，如果呢你不是用长凳子，如果你是一个一个折叠椅的话，你就不需要停车场。那这个太好了。所以后来呢，我们说为什么在聚会里面一定要那长凳子呢？我们折叠椅就可以了。所以这样的话呢，你看见就是在我们买的那个房子的那个院子里面就可以扩建的话呢，你就发现它可以盖三层就可以盖了。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得，你是在什么国度里面做建筑这件事。如果在美国，在纽约，特别在纽约，在别的地方没有这件事，那么在那里呢，你会发现他给我们，所以你建造以前，你是要问说，这一个国度里面，美国这个国度里面，它的建筑法规是什么？它的条例是什么？他有没有 zoning 的问题？他有没有那个就是到底你是属于什么区域的？这是不是住宅区啊？可以不可以？所以我想这是很清楚，你不能够说现在我凭空的，我只要 lay the foundation， 我只要把立好根基，我在什么地方都可以建造房子，不可以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今天讲到教会的建造，今天讲到实行的时候，我们首先要弄清楚，如果这个建造是天国里面的一部分的话，除非不是，除非是你的组织，除非是人为的组织，那是另外一件事。
那你可以用仁义的，你可以用你自己的聪明，用你的办法，你怎么在世界上办教会，办工厂，怎么在世界上办学校，你可以把同样的蓝图搬到教会里面来。但是问题在这里，这个团体到底是代表一个人的组织呢，还是真的是教会？如果是教会的话，不要忘记它的本质我们看得很清楚，今天天国的实现就是在教会里面。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要问说，那么到底天国的尺寸是什么？到底国度的生命是什么？因为你要用国度的生命，这些是材料才能够建造教会的。所以很有意思，一开始啊，前面就告诉我们天国的尺寸是什么，那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把它弄清楚。如果你忘记了天国的尺寸，那么我们就不知道到底教会应该怎样被建造了。这里讲到教会的建造或者讲到实行以前，我们的主呢回答门徒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而这个问题呢可以说就是一把钥匙。那个时候门徒呢来到主面前问主耶稣说，天国里谁是最大的？我想这段圣经大家都很熟，但是我们的难处就是从来没有让这一段圣经和教会的建造连在一起。事实上呢，这是教会建造的前提，非常重要的。那么耶稣呢便叫一个小孩来，使他站在他们当中，因为他们问说，天国里谁是最大的？然后那么他们问的时候啊，其实你不要忘记，他们在一路上啊，根本就在从黑门山一直到加百农，这个时候主耶稣已经在加百农了，他们已经回来了，一路上他们就争谁伟大。所以现在呢，他们要到主耶稣面前去解决这个问题。现在他们想说，我们不要问谁伟大，我们让主耶稣告诉我们在天国里怎样的是最大的，那么看看我们这中间有没有人合乎这个条件，我们应该就是最大的。所以呢，现在他们希望从主那里能够找到到底天国的尺寸，到底谁是最大的。结果呢，我们说过耶稣就叫一个小孩子来，使他站在他们当中，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能进天国。那弟兄姊妹，这里的进天国特别是指着进入天国的实际来说的，而今天天国的实际是在教会里面，这个不是指着将来进天国说的。当然了，今天你如果有天国的实际，当然你就进天国。我们已经说过，进天国就是与主一同发光，与主一同作王。那么这个很轻，但是呢，谁能够进天国呢？我们的主说，如果你们若不回转，你们就指这些门徒说，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得进天国。所以这里告诉你天国是怎么一回事，意思就是说你们都太大了，所以呢，若不是你们回转像小孩一样，那么你们就不能够进到天国的实际。那么意思就是说，教会不能够得着建造。教会所以得着建造，就是每一个人都需要回转变成小孩子。今天的难处是什么？今天的难处是每一个人来到教会里都是最大的，大到一个地步，没有人可以伤我的。大到一个地步，每一个人都要称赞我；大到一个地步，每一个人都要觉得我重要才可以。如果这里有人觉得我不重要，我可以换另外一个地方。但是弟兄姊妹，这里很明显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要进到天国的境界，如果你要在天国生存的话，那么记得每一个人都要回转像小孩一样。那这里回转向小孩有一个很重要的意思，这个重要的意思在哪里呢？你如果读到第四节，所以凡自己谦卑像这小孩子的，他在天国里就是最大的。然后我们的主指着那个小孩子，他怎么说呢？他说，凡为我的名接待一个像这个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然后我们的主下面接着就解释他的话，他说，凡使这信我的一个小子 这个小子在英文是 little ones。 所以这什么意思呢？所有相信我的这些人通通是 little ones， 他们都是小子。这个中国的小子，你要很这个跟你这个 读音要很有重要。那普通呢，我们普通，我们中国人说小人呢，是指着不好的意思来说的。但是呢，这里主给我们看见呢，原来在天国里，所有相信我的人，他们都在天国范围里面的人，在天国范围里面的人，我们的主称他们做 little ones， 称他们做小子。意思是什么呢？他们每一个人都像小孩子一样，孩子像小孩子一样的幼稚。这个原文的意思不是 childish， 原文的意思是 childlike， 就是像孩子一样。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得很清楚，原来在教会里面，原来在国度里面，你看见吗？所有的人物都是小号的，这里没有大号的人物，这里每一个人呢，都是经过十字架的工作，结果都是被回转像成小孩一样。所以现在你就明白了，原来国度的尺寸不错，国度按我们的观念来说是宇宙性的，是属天的，但有一件事叫我们跌破眼镜的，就是所有在国度里面的人物个个都是小号的人物。所以我们的主说，凡使这信我的一个小子，就是只要小子们里面的一个跌倒的，倒不如把大磨石拴在这人的颈项上，沉在深海里面。我曾经在日本待过一年，那么在这个以前呢，我在美国也待过，在别的地方都待过。我到了日本的时候，有一个很深的感觉，什么东西都是小的，而且呢，我从来不需要弯腰，但是到了那个时候，你就发现这个桌子也是小的，凳子也是小的。那么而且呢，这个客厅里面的沙发也是小的，冰箱呢也是小的。你如果到美国去，那个冰箱大得很。为什么呢？因为在美国的人，那个美国这个国度里面，那个盖房子也好，在房间里面摆设也好，都是为着大人物来设计的。他们都是想到那个美国最高，他们都想到美国最高大的人，所以那个冰箱呢都是很大很大的。但是呢，你一到日本的时候啊，你就发现因为日本当然也是太小了，而且实在人烟太稠密了，所以每一个人占地的空间就很小很小。所以呢，你看桌子是小小的，椅子也小小的，他们连吃饭那个碟子也是小小的。那么然后呢，吃早饭的时候啊，就摆几个黄萝卜就完了，就这么几个，就这小小的那么几颗花生米。所以你到了日本呢，你的感觉啊，你就来到很小很小的国家。你本来呢你不会碰到头的。我记得我在美国，因为是为着美国人设计的，所以都是高头跟大马，所以你从一个房间进到另外一个房间，你碰不到你的头的。但是我觉得我在美国实在说来不是很高很大的，但到日本呢，你不小心就碰到你的头，不小心你就碰到墙，不小心你就碰到这，不小心你就碰到这，碰到那里。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知道，如果你到日本去有一个建筑的话，那么那个建筑呢是专门为着小人们预备，这个小人是指小号的人物预备。因为他们的身子不是那么高的，当然现在日本下一代不同了，但是我们知道说的的确确你会发现，因为日本人不是那么高大，而且女子们也不是很高大，所以你看见整个房间的设计，整个房子的建筑是根据小号的人物来设计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问题就在这里了，如果你是个高头大马的人，你到了日本你就有问题，到时候你会碰得比轻严重，到处你都会碰上的。这就是为什么，如果今天主真的把我们放在教会里，我现在所说的教会不是人的组织，我现在所说的教会不是像俱乐部一样的东西，我现在所说的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我现在所说的教会就是天国的实际能在那里实行的。那么弟兄姊妹，你要记得， 当我们的主建造他的教会的时候，请我们记那个国度的尺度是所有在这个国度里面的通通是小号的人物。那么今天呢，如果我们没有经过十字架的工作，那么带着我们自己原来的本相的话，那么弟兄姊妹，你就觉得这不是你待的地方。教会你一分钟都待不下去，就好像天国你一分钟都待不下去一样。因为你发现这里什么都是小号的，所以你动不动就碰到你的耳，动不动就碰到你的脚，动不动就是鼻青眼肿。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要想在这个房子里面住得舒服，只有一个可能，就是你们必须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所以弟兄姊妹，意思就是说，没有一个人是可以骄傲的。如果每一个人都是伟人，每一个人都是了不起的人，那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结果，如果除非这里没有教会，除非这里，除非不是我们的主建立，除非不是我们的主建造他的身体，那么你一定跌得鼻青眼肿。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在那里标榜说我们是教会，别人不是。是不是教会，你要问说那些大人物在这里舒服不舒服，那些出名的人，那些自己觉得了不起的人，他有没有跌得鼻青眼肿。如果那些人他们非常的舒服，他们每次来到聚会里都有别人替他送高帽子，然后都让他觉得非常非常的重要，那弟兄姊妹你要很小心，这个很可能就像俱乐部一样的东西，这个很可能就像同乡会一样的东西。我们的人有本领可以办一个同乡会，办个同志会，非常可能，尤其是我们到了海外人地生疏的时候，弟兄姊妹，中国人很容易聚集在一起的，有需要的时候还可以彼此帮忙。但是我们要问，我们可以挂一个牌子是教会，那么这里有没有教会的实际？我们已经说过了，教会乃是建造在磐石上，而我们这教会乃是因为磐石裂开了，所以教会就产生了。所以十字架是产生教会的，对于宇宙性的教会是如此，地方性的教会也是如此。所以弟兄姊妹，一开始的时候我们的主就给我们看见，在这里我们必须先进天国，你才能够，教会才能够得着建造。你一进天国，你就发现这里面所有的人物都是小号的人物。你们要争谁为大吗？那是世界上的，你们可以争，你们可以打得鼻青眼肿。但是如果你进天国的话，你若不回转像小孩一样，你根本进不去的。我记得很清楚，到今天还是这样。到在伯利恒啊，有一个礼拜堂，那个礼拜堂呢，据说呢是为着要据说呢就是纪念主耶稣诞生的。那这个我想我们不去注意它，但是我所注意的就是那个礼拜堂有个很有名的一个小很有名很有名的一个小门，那个小门呢很有意思。你如果要进去的话呢，当然了，你的头要低着进去，而且呢你要把自己稍微缩小一点。你想办法把自己缩小一点，你才能够进去。所以你看见吗？你那个门就告诉你说，这个整个的房子是为了谁设计的。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今天如果你教会在地方上的实行，或者说教会在地方上的出现，你会发现有一个秘诀。那个秘诀是什么呢？就是当我们一同在一起过教会生活的时候，当教会来到实行一面的时候，你就发现说，十字架是怎样产生教会的。现在你也看见说，十字架是怎样在一个地方一个地方让我们能够实行那个教会的生活。教会的生活所以能够实行，所以能够建造，因为这里的建造乃是根据国度的尺寸。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整个教会的建造是根据国度的尺寸。那么国度的尺寸是什么尺寸呢？ 就是凡是进到天国来的，他们通通像小孩子一样。他们所有相信主的，主说 These are my little ones， 这些是我的小子们。所有在国度里面的通通是小子们。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就是圣经里面很清楚给我们看见，今天我们来到实行的时候，你发现说原来是国度建造教会，原来是用国度的生命来建造教会，原来是用国度的尺寸来建造教会。所以当我们实行的时候，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我们怎么在一起彼此相爱，我们怎么在一起聚集呢？那个秘诀很简单，我们每一个人都得要回转像小孩一样，从上到下每一个人，我们中间只有一个是最大的，就是我们的主，他是教会的元首，我们乃是他的身体。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巴不得能够主借着这段圣经让我们能够明白到底他今天怎么在一个地方，在一个地方来叫让我们能活出教会的见证来。我想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讲到进天国的时候，我想弟兄姊妹，我提过在整本马太福音里面是四次讲到进天国，我想我们好不好现在很快的也把它复习一下，你就知道这个进天国到底是谁做的。那么我们先要进天国，然后才谈到，我们才明白国度的尺寸，然后我们才可能一同被建造。否则的话呢，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一切都乱了，就都乱了它的次序。那么第一次，我想我们说过是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二十一节，马太福音五章二十节，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所以弟兄姊妹，进天国有一个条件的，那个条件就是我们的义或者门徒的义要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那我们说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就是不可杀人，但那是律法的义。但是呢，我们的义，门徒的义是什么？连含怒都不可以。那么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是什么？不可奸淫。但是呢，什么叫做我们的义，门徒的义是什么？连意念都不可以。那么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是一个眼睛还一个眼睛，一个牙齿还一个牙齿。但是门徒的意思是什么？我们不可以与恶人作对，我们要转过左脸来，我们要给另外一件衣服，我们要走第二里路，我们借贷不可以推辞，我们要爱我们的仇敌，为他们祷告，我们要完全像天父的完全一样。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叫什么？这个叫做门徒的意义。那么门徒的意义是怎么产生的？门徒的意义如果是我们做的，我们就不可能进天国。你如果不可能进天国，你就不知道国度的尺寸，所以我想是很清楚很清楚的。那么到底这个义是怎么回事呢？我们看启示录第十九章，十九章第八节或者我们第七节读起好了。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新妇也自己预备好了，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那弟兄姊妹，这个义实在说来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门徒的义，就是圣徒所行的义。这个义呢，是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义呢，原来是光明洁白的细麻衣，是一件衣服。感谢主，原来这个义不是我们做的，这个义乃是圣灵一针一线的，一针一线的绣进这个刺绣的最后的结果。所以弟兄姊妹，圣灵今天在我们身上结许多的果，在我们身上刺我们，好像我们会痛，但是刺绣最后的结果是什么？那就是门徒的义，那就是圣徒的义。所以我们看得很清楚， 那四次圣经讲到进天国，第一次讲到进天国，你知道这是圣灵工作的结果，这不是我们的工作，这个是完全圣灵一针一线在我们身上刺绣所产生的结果，是圣灵所结的果子。因为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爱，而那个爱呢，就是完全的爱。所以我想神的话是很清楚很清楚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读到诗篇四十五篇，那里讲到王的婚礼，很可能就是所罗门的王的婚礼。那里讲到心腹啊，装饰整齐了，他有两件衣服，一件衣服呢是金的衣服，还有一件衣服呢是锦绣的衣服。这个就很明，这就给我们看见说，我们每一个人蒙恩得救，等到我们要被带到我们主面前，他是我们的新郎的时候，你看见我们每个人都是两件衣服。一件呢，就是我们蒙恩得救的时候，你看见基督就是我们的衣袍，那是全部是金的。那么今天呢，这个锦绣的衣服呢，不要忘记了，就是圣灵一针一线在那里刺的，这就是马太五章六章七章。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这个就是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那这样的人呢，就可以进天国。那进天国呢，是圣灵工作的结果。我们再看第二个地方的圣经，我们好不好看第七章第二十一节。第七章二十一节，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你一定会问一个问题，圣经不是告诉我们凡求告主名就必得救吗？圣经不是说凡口里相信心里承认的他就要得救吗？但是主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那么谁可以呢？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够进去。然后他说，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弟兄姊妹，这就是许多人今天所说的 power evangelism， 这就是许多人今天所说的全能的布道。你看见吗？等到圣灵工作的时候，你看见的的确确有的人是奉主的名传道，奉主的名赶鬼，不是所有人都能赶鬼的。那么奉主的名行许多异能，这就告诉我们说，这些人身上的确显出异能来。但是弟兄姊妹，在这些人身上，他们只知道圣灵的能力是什么，叫他们医病，叫他们赶鬼，但他们忘记了圣灵的能力，最大的能力是叫我们能够遵行天父的旨意。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唯独遵行天父旨意的人才能够进去。没有一个人今天能，没我们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山上的教训就是一个榜样，我们看见这是天父的旨意，但是我们有没有可能遵行天父的旨意呢？弟兄姊妹，那个能力不在我们，那个能力乃是圣灵的能力。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些人可以赶鬼，这些人也可以这个行许多的异能，好像在他们身上很有能力，他们觉得我们有了这个能力就是世界最大的能力了。但是不，这个最大的能力的结果，主说我不称许你们，不认识你们，原文是我不称许你们，你们离开我去吧。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能够明白，原来我们今天被圣灵充满，原来今天圣灵住在我们里面，那个能力是叫赐给我，是那个能力是多大的能力呢？叫我们能够遵行天父的旨意，那这样的人就能够进去。所以你看见吗？这两次讲到进天国都是圣灵做的，非常非常。我们再看第三次，第三次呢，我想其实我们不一定完全按次序哈。我们看十九章，马太十九章，马太十九章第二十一节，耶稣就说对少年的官说：“你若愿意做完全人，可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那少年听见这话，就忧忧愁愁地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然后我们的主说：“我实在告诉你们， 财主进天国是难的。所以我们知道这里的进天国是什么意思，你读上下文，就是我们的主要他做完全人。结果呢，因为他有太多的财宝，他像骆驼一样背上呢带着很多的货物，所以他进不去，所以他没有办法进那个真眼门。那因着这个缘故呢，主说，我告诉你们，财主进天国是难的，因为他有太多，因为他的产业很多，所以他忧忧愁愁的走了。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他没有进天国。所以进天国的意思就是，他为什么不能进天国呢？因为他的产业太多了。我们已经说过，在耶路撒冷的城门呢，大城门里面有个小城门，到了黄昏的时候，大城门关掉，小城门还是开的。那么所有的人可以进进出出，但是骆驼就有困难，因为骆驼又大，而且骆驼上面有很多的货物，所以你要进去的话呢，你一定要变卖所有，一定要把所有的产业，所有你上面的那些货物一定要卸下来才可以，然后你才能够进去。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人太大太丰富了，这个人太多了，所以现在呢，如果他要进天国的话，他如果要进天国的话，那么很简单，他必须减少才可以，必须要把他的货物搬下来，他必须变卖一切所有的去周济穷人，然后再来跟随主。那弟兄姊妹，这个时候他就能够进真眼的门。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十字架做一个工作是减少的工作，这里很清楚给我们看见。那这个人如果能进天国的话，弟兄姊妹，原因在什么地方？因为十字架要做减少的，我们太多了，所以我们进不去，我们太丰富了，所以我们进不去。所有在亚当里面的太多太多，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在讲到这里进天国的时候，你看见十字架做的工作，一面是圣灵的工作，一面是十字架的工作。那么圣灵的工作呢，是把那个基督的，把圣灵的工作就是一针一线的把圣徒的义刺绣在我们的身上。不止如此，圣灵的能力是叫我们能够遵行天父的旨意。那这是圣灵做的一面。还有呢，十字架做的一面，就是当我们像少年的官非常的富有，我们实在说来到了黄昏以后，那么所有的人都可以进那个门，我们太大了，大到一个地步，因为骆驼太大了，所以呢现在只有一个办法，让十字架释放我们。所以我们如果跟随主，我们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随主。所以你看见吗？十字架做的工作就是让我们减少，让我们的主增加。所以进天国在这里很明显的就是告诉我们，这个少年的官不能进去，因为他太大了，太丰富了，因为他太多了。所以呢，现在要进天国的话呢，十字架的工作就是要做减少的工作。虽然十字架是加号，但事实上在我们身上呢做减少的工作。那么第四次讲到这个进天国，就是我们刚才所读的十八章，我们再看一下十八章，就是刚才十八章第二节，耶稣便叫一个小孩子来，使他站在他们当中，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能进天国。”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这又是十字架的工作。这一次十字架的工作要我们回转，我们太大了。那么少年的官是太多了，所以十字架做减少的工作。现在呢，我们太大了，十字架要做缩小的工作，把我们回转到一个地步，像小孩一样，把我们缩减到一个地步，每一个人都合乎天国的尺寸。那这个时候每一个人都能进去，因为你等到进到天国里面，你看每一个人都是小孩，每一个人都是十字架做工的结果。所以你看见只要进到天国里面，个个都是小人，小号的人物。那么弟兄姊妹，我们的主能够说，这些人是信我的 little one， 是我信我的这些小号的人物。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这个就是国度的尺寸， 所以现在我们很清楚，今天你来到教会，今天你来到聚在一起的时候，现在你明白说，原来圣灵老早要做一个工作，那个工作是什么？就把我们这个人缩减，因为我们这个人太大了，大到一个地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现在我们如果不回转向小孩子，我们就不能够进去。所以感谢主，这个就是圣灵今天在我们身上所要做的工作。那这个工作就是要一直把我们缩小再缩小，十字架把我们缩到一个地步，弟兄姊妹，我们就变成非常非常的小。只有当我们被缩到合乎圣灵的比例的时候，你看见我们自然就进到天国，这里就有天国的实际，这里有天国的实际，这里就是教会的真实的表现。这个时候你看见说不出，你来到教会里面，这个教会怎么建造呢？原来是照着国度的尺寸来建造的。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记不记得以利亚的故事？以利亚他这个，我们记不记得在加密山他行了神迹？后来呢，他忽然间害怕起来了，因为他想啊，现在他是和耶西别为敌，而耶西别就是皇后，这个耶西别呢一定要追杀他的，所以呢他一口气啊就从加密山就往这个南跑，那么一口气跑了很远很远，那么我们都知道最后呢他到了何烈山，到了何烈山的时候呢，他把自己啊就藏在一个洞里面，那么那个时候呢，我们的主就提醒他，我们的主就要试着要教导他，因为我们的主就把他带到什么，就把他带到这个洞的外面去。为什么以利亚在那里要跑呢？因为以利亚他觉得，以利亚怎么感觉呢？因为以利亚觉得只剩下他一个人，只剩下他一个先知为神发热心的，所以现在呢他知道耶西别要寻索他的命，所以他拼命的逃命，然后呢他实在是最后他甚至要求死了，他想他不要活了，因为他觉得他全世界只有他一个为神热心的，结果他们还要追杀他，所以他非常非常的沮丧。因着沮丧呢，他就掉到他自己的壳子里面，那个就是他的洞，他从那个洞里面出不来。结果呢，我们的神教训他，帮助他，就让他呢从山洞里面就到了外面来。到了外面来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结果有一阵风吹过。圣经怎么说呢？圣经说神不在其中，等一等地震经过，神也不在其中，风经过，神也不在其中。所以弟兄姊妹，稀奇的很，这些风这些地震这些火不是很戏剧化的经历吗？今天如果我们要圣灵的经历的话，我们都要的都是这种的经历，都是非常非常戏剧化的，好像一个人把我们碰一碰我们就倒在地上，你看这是不是很戏剧化？但是圣经怎么说呢？虽然一阵风吹过，神不在那里；虽然一阵大火经过，神也不在其中；虽然地震，神也不在其中。但是地震以后，风吹过以后，然后呢，这个火以后，圣经告诉我们说，有微小的声音，那个声音是非常 still small voice， 很小很小的声音。但是弟兄姊妹，你知道这个小的声音能做何等大的事吗？那么那个声音你如果仔细听的话，你就知道那个微小的声音神是有内容的。神就告诉以利亚说，我为自己还为七千还留下七千人是没有向巴力屈膝的。这什么意思？这就是告诉我们说，以利亚起头以为全世界只有他一个是得胜者，只有一个是没有向巴力屈膝的。但是我们的神告诉他说，像你这样的人还有七千个。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微小的声音有一个什么结果呢？这个微小的声音有一个结果，就是把以利亚变小了。本来以利亚以为全世界就他一个，结果现在变成七千分之一。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是圣灵借着十字架在我们身上工作的结果。 以利亚把自己看得太高太大了，全世界现在只有他一个是得胜者，但是主说不，像你这样的多得很，还有7000个。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的主的工作就是要教以利亚一个功课，你把你自己看得太大了，所以呢，你看见圣灵总是把我们带到小的地步。所以感谢主，你记不记得以西帖记里面那个摩地改的意思就是小的意思，你看那个代表圣灵。所以只要是圣灵的工作，他一定是把我们带到微小。你记不记得保罗他刚刚得救的时候，他说我是众圣徒众使徒中间最小的。如果他众使徒中间最小的，我们觉得他还是很大，但是过了6年以后他长进了，他更圣洁了。他怎么说呢？他说我是比圣徒中最小的还要小。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保罗更圣洁了，但是呢，他本来是蛮大的，是使徒中间最小的，现在变成圣徒中间最小的。你看见圣灵在他身上做缩减的工作，本来是大的，结果慢慢变小了。这是什么意思呢？如果保罗在教会里面是第三号人物的话，你就知道他上面还有2个人比他大，2个人都可以给他帮助。那么如果这里有100个人的话，他如果第三号人物的话，换一句话说，有97个人都在他底下，他能够教导这97个，他能够得着2个人的帮助，然后呢他能帮助这97个人，97个人不能帮助他。但是因为保罗是这100个圣徒里面最小的还要小，那是什么意思呢？那就是说这100个圣徒每一个人都能够帮助他。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保罗不是教皇，保罗不是天主教的头一任的教皇，他不是最大的，他是比所有众圣徒最小的还要小。换一句话说，如果这里有一个人昨天刚刚得救，他能够得着他的帮助。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保罗给我们看见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因为保罗最多不过是身体里面的一个肢体，他不可能是全个身体，他不可能是头，因为只有基督是头。所以保罗最多最多不过是基督身体里面的一个肢体。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他是基督身体里的一个肢体，所以他能够得着全身体的供应，全身体每一个细胞都能够支援他。所以弟兄姊妹，他不是在一人之上万人之下，他不是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不，如果那样的话，只有基督能够帮助他，如果那样的话，只有主能够帮助他。但是弟兄姊妹，你稀不稀奇，当他在大马色路上遇见主的时候，他喊主啊，我应当做什么？我们应该提醒主说，你现在赶快告诉他该做什么。你看从前的保罗都是叫别人做什么，都是指挥别人，现在保罗要听指挥了，你赶快告诉他吧。我们的主没有告诉他，我们的主说，你到大马色城去，你眼睛要得着开启吧。我们的主自己不开他的眼睛，主要告诉他说，元首的权柄和能力是透过头一直流到身体，流到肢体，借助另外一个肢体叫做亚纳尼亚，然后亚纳尼亚说，弟兄，叫你的眼睛能看见。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保罗巴不得能够主亲自医治他，他可以告诉全世界说，是主医了我的眼睛。但是现在他骄傲不起来，我们的主是借助他所要杀害的亚纳尼亚，他本来去什么地方？他本来去大马士革就是要杀他的嘛。结果呢，是这样的一位弟兄告诉他说，你得着医治吧，是借着他眼睛得着开启。所以你看见我们的主是借着身体中的另外一个肢体来叫保罗眼睛得着开启。所以感谢主，否则的话很可能保罗就变成教皇了，但是教会里面没有教皇。所以弟兄姊妹，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所以保罗不过是身体里面的一个肢体。那么现在如果保罗想明白神的旨意怎么办呢？我们的主说，我不直接告诉你。其实我们的主在大马色路上可以告诉他，但是我们的主要教导他，要帮助他。 所以他要知道将来怎么做，需要亚纳尼亚来告诉他。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大到一个地步，我们只能帮助别人，我们不能接受别人的帮助。我们大到一个地步，我们能给出去，我们觉得得着是个羞耻。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这些骄傲的人，一面我们要学习给出去，另一面我们要学习接受。弟兄姊妹，有的时候我们太大了，大到一个地步，我们只可以给，那是我们的骄傲，但是我们不能收，我们不能从主那里接过来。所以弟兄姊妹，每次我们能够从别的弟兄别的姊妹那得着帮助，弟兄姊妹，证明说主把我们缩小再缩小，缩成基督身体里面的一个肢体。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没有一个人可以是整个的身体，不可能，那是堕落的，那是个不正常的身体，那个是教会历史给我们看见罗马教的情形。但是今天教会的光景如果正常的话，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每一个人不过是一个肢体，连保罗也是这样。所以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我们每一个人都被切得小了再小，小了再小，这就是十字架在我们身上工作的结果。然后保罗到了晚年的时候，你记不记得他写提摩太前后书的时候，那个时候他怎么说呢？他更小了，他更圣洁了。然后他怎么说？他说我是罪人中的罪魁。他不是说我从前是罪人中的罪魁，他说我现在就是罪人中的罪魁。弟兄姊妹，他不是圣人吗？结果呢，他变圣，他的感觉他是罪人，而且罪人中最大的。所以这证明说他比从前小了，更小更小了。他觉得他不值钱，而且还是罪人中间最大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保罗圣灵在他身上的工作就是越来越小，所以保罗的名字叫做小。从此以后，圣灵所做的工作，在保罗身上所做的，就让他缩小再缩小。为什么？因为天国的尺寸是小号人物的尺寸。如果我们太大了，弟兄姊妹，等到教会真的被建造的时候，你是第一个离开的，因为你太重要了。但是弟兄姊妹，感谢主，如果教会是永生神的家，你赶也赶不我走，你踢也踢不我走。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教会如果真的是永生神的家，这就是我的家，没有一个人可以叫我走的。所以弟兄，我学功课也要把它学会，我洗脚也要把它洗好。所以让我们看见，所有如教会的尺寸和教会的这个国度的尺寸和国度的这个生命，就是十字架工作的结果。那么主在保罗身上怎样做，主也要在我们身上怎样做。所以我想这个就是今天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那个工作就是把我们缩小了，这个工作的结果就是叫我们能感觉到我是罪人中的罪魁，然而我蒙了怜悯。你记不记得保罗在早期的时候啊，他写书信都是说愿恩惠平安赐给你，愿恩惠平安赐给你。那么他特别讲到保罗这个提摩太前后书的时候，他加上一句话，恩惠平安还有什么怜悯归给你。什么叫恩惠？我把我的钱给我的弟弟，这是恩惠。什么叫怜悯？我把我的钱给乞丐，这叫做怜悯。所以现在保罗他不只觉得他一生都是接受恩典的人，他更看见他自己何等的不堪，他知道他自己不过是罪人中的罪魁。所以弟兄姊妹，他越圣洁，十字架把他说的越小，小到一个地步，他能说我保罗所以今天能站在这里，不只是主的恩典，更是主的怜悯。主的恩典给我们看见主是满了恩典的主，主的恩典是怎样的富裕。那主的怜悯一面给我们看他恩典何等的丰富，另一面给我们看见我是何等的不配，我怎么能配这么多的恩典呢？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就是天国进天国的人物，这就是天国的尺寸。主在保罗身上做，主今天也在我们身上做。所以我们好不好休息到9:05？我们不光是好像是零，就什么也没有， 而且呢被他看为不及于零，如果不及于零呢应该就是负数，就是这个数目不光是不是正数而且是负数。那这个像什么呢？这个就很像死海一样。我们知道死海呢，它不光不是在海平面以上多少，不光是在海平面上多少，它是在海平面底下430公尺。所以意思就是说，它还不到零，它比零更小。所以呢，在我们普通所说的没有得救以前，我们实在说来就是负数，我们根本就是不及于零。但是感谢主，我们得救的那个时候，十字架的工作是做什么呢？十字架工作就是要提升我们，就把我们从不及于零呢，把我们提升到零。所以得救的时候，我们记得，我们本来比零还要小，我们根本是死海。但是现在不是，现在呢，我们是被提升到零的地步。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得救时候的光景。那么现在我们要问，得救以后呢？你发现十字架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是什么呢？十字架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就是叫我们一直维持那个零的地位，所以我们永远保持那个零的状态。所以呢，这个就是十字架在我们身上所做的。所以我想弟兄姊妹常常听见有的人讲说归零归零，什么叫归零呢？十字架的工作永远是做归零的工作，意思就是说，什么时候我们比零多一点，圣灵呢一定是把我们带回到零的地方。我们知道有的人呢去称重量，有的这个称呢会骗我们。如果你没有归零的话呢，你会发现你的那个所量出来的重量是你自己喜欢的。所以有一种的称呢是专门讨人喜欢的，原因就是它没有归零。所以如果你真的要知道你有多少重，那么在你这个量以前，你一定先要做归零的工作，就是你要把那个针呢要把它带到零的地步才可以。所以让我们记得，这个在主今天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没得，或者让我再说，在没有得救以前，我们不急于零，好像在死海以下300-400公尺一样。那么十字架叫我们提升提升提升，一直把我们提升到零的地步。那么得救以后呢，你看见十字架的工作是永远是做归零的工作，把我们带到没有的地方。那么这个就是圣经给我们看见，那么今天我们蒙恩得救以后，我们必须回转像小孩子一样。那么是什么东西叫我们觉得大呢？为什么我们常常觉得这个窄路非常的窄，这个门也非常的窄？这个门所以窄，路所以窄，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我们身上一定有个东西是大的。那么我们现在要问，为什么我们必须要回转？我们怎么样才能回转？到底是什么东西拦住我们，叫我们不能成为小号的人？那原来当你读圣经的时候，你就会知道，自从人堕落犯罪以后，因为人的堕落是三部曲嘛，创世纪第三章人堕落在罪里面，创世纪第六章人就变成肉体了，然后神说我不再与他相争。那么一直到第十章，你看见就有一个反抗神的世界，以宁路为首的。所以人呢是起头堕落到罪里，等一等堕落到肉体，再等一等呢就堕落到世界里。这仇敌就是罪，就是肉体，就是世界。所以这就是十字架在我们身上要做的结果。那么弟兄姊妹，当我们讲到回转的时候，为什么这是十字架的工作呢？因为我们要问，到底在我们身上哪一点喜欢大？为什么门徒要争谁为大呢？那我们就要问说，到底在我们什么地方是大了的呢？那么原来很有意思，原来圣经给我们看见说，当我们人没有堕落以前，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情感、我们的意志、我们的人格、我们的魂是在一个很正当的比例底下，那完全照着神的旨意来创造的。但是自从人堕落犯罪以后呢，因为我们的灵向着神死了，失去它的功用，所以现在我们的魂呢，我们的思想、情感、意志为了要保护我们自己， 所以呢，我们就开始尽量发展我们的婚姻。那么，因本来呢是神保护我们，现在我们要保护自己，所以呢，人就发明了城。所以你读圣经，很早很早人就开始有城了，他们可以自己保护自己。那么起头呢是神来保护他，现在呢人开始发明武器，他发明的铁器、铜器，人就开始制造武器，开始保护自己。那么从前呢，人是神来给他喜乐的，因为神把他放在伊甸园里面，只要有神的同在，那里就有喜乐。但是呢，自从人堕落犯罪以后，现在人失去了喜乐，那怎么办呢？人就开始娱乐自己。所以你读创世纪，人就开始发明那些音乐乐器。所以现在呢，你看见人有了文化了，现在你看人也会写诗，人也会有音乐，人能够娱乐自己，人能够保住，人能够这个保卫自己。所以你看见我们的魂，就是我们的思想、情感、意志呢，我们就发展了，而且不光是发展，而且是畸形的发展，它有一种急速的膨胀。所以呢，我们知道说我们的魂呢就离开了当初神创造我们的样子。比方说神当初创造我们，我们的爱是非常单纯的，现在我们的爱呢被罪污染了，结果就变成了情欲。比方说当时我们的思想非常的敏捷，但是到了今天的人离开神很远很远以后，那么很自然的我们知道说这个结果是什么呢？结果就是人的这个思想呢就被扭曲了。所以到今天有人说神死了，有人甚至于说宇宙中没有神，那就是因为我们的思想，你看你思想有了畸形的发展。那不光如此，我们的意志也是这样，本来我们的意志对神说是，对撒旦总是说不，但是自从人堕落犯罪以后呢，你看见吗？我们的意志呢也受了污染，所以现在我们的意志变成最脆弱的。我们曾经说过，马克吐温说，他说这个戒烟呢是全世界最容易的事，我已经戒了100多次了。所以可见人堕落以后，人就变得非常的脆弱，而且呢这个魂就在那里发展。那么这个畸形发展的这个魂呢，离开神原来比例那个魂，在圣经里面就称它做肉体。所以肉体很简单。那么依据这个缘故呢，你如果仔细读圣经的话很有意思，圣经呢就用胖子，圣经里面就用那些胖子呢来形容我们的肉体。所以如果你读士师记的话，你记不记得有一个摩亚王，他的名叫伊基伦，这个伊基伦的意思就是肥牛的意思，圣经说他极其肥胖。所以你记不记得等到那个士师啊用刀来刺他，他转身呢，你记得吗？他转身呢都来不及。而且圣经告诉我们说，那个摩亚像他这样的勇士有多少呢？有10000。那么其实那个勇士在希伯来原文呢表示他们个个都是胖子。你想想看，不光这个摩亚王是个胖子，而且他下面的军队有10000人，个个都是胖子，这个能打胜仗吗？打不了胜仗。你知道为什么胖子的脾气特别好？因为他打不动的，所以他只好笑眯眯的。所以胖子的脾气都是最好的。那么我在这里讲啊，你们不要，我不是讲别人，因为我也讲自己。所以呢，我们知道说圣经里面是用胖来形容我们这个肉体。那我们的什么叫胖子呢？胖子就是说该挖进去的地方它凸出来了，我们这个身体啊有了畸形的发展。所以呢，圣经的的确确用胖子来形容那个肉体，那么这个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那么大家都知道胖子有2个危险，第一，他就不像当时那么神创造人的身体啊，因为有一定的比例，所以如果你在固定的比例底下呢，那么就非常的美。你从来没有看一个白马王子骑在马上是胖乎乎的没有？所以呢，原因就是因为他离开了那个比例，不是那个比例。那不止如此，我们是知道今天胖呢对我们的身体很危险，因为我们说前不久在美国有个900磅重的一个大胖子，他每天早晨起来要20几分钟才起得来，他从来没有出过门，因为他从来没有离开那个房子，因为他这个门就是开了，你就给他开门，他也出不来，太胖了。那么一顿饭呢要吃10几只鸡才能饱。所以你看这个人呢实在太胖太胖了， 所以后来呢，医生告诉他，你这样太危险了，因为他们在电视上我们都看得很清楚。所以你现在明白吗？就是说今天呢，如果我们今天是什么叫我们变成那么大，什么叫我们变成那么胖呢？那就是我们的肉体。而这个肉体的危险在哪里呢？一面叫我们不能彰显基督的美丽，另外一方面对于我们属灵的生命非常的危险。为什么？因为我们这的的确确是这样的。所以你看见没，一个肉体随从肉体的基督徒，你看他这个生命不容易长进，他动不动就不来聚会了，动不动他就不来聚会了。为什么？因为他一受伤了他就不来了。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肉体呢，的的确确在圣经里用胖子来形容是非常非常对的。但是感谢主，这就是为什么圣经告诉我们说，所以我们好不好读那节圣经好不好？我们看一下，那就是约翰福音十二章，约翰福音第十二章二十五节，爱惜自己生命的，那原文就是爱惜自己魂的，就失丧魂啊。然后呢，下面说，在这世上恨恶自己魂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那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个话很简单，就是说等到，因为今天我们的魂呢已经是畸形发展的，人堕落以后的情形，所以这个时候呢，你不能够再爱他了。比方说一个人已经很重很重了，那如果你还爱他的话，那么他就不会去注意他的饮食，他每天还是吃很多的冰淇淋，因为他还是尽量的增加他的重量，而且呢他很高兴，觉得只有多一点这个比较温暖一点。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知道说这个对他的生命是不好的。我们到今天，我想我们看得很清楚很清楚。那么一直到当然有一天他醒悟过来，他知道说这个是要他的命的，所以他就恨恶这个魂畸形的发展。那什么时候他真的恨恶了，他就可以来到医生面前说，医生啊，你好不好替我把我的肠中间剪掉一段，那么动过手术以后呢，然后我这是一个可能的方法，然后这个人就回到原来的比例。那么弟兄姊妹，为什么我们要恨恶我们的魂？恨恶我们的魂，我们就可以来到我们的大医生面前说，主啊，把我放在你的手术台上，让十字架在我里面，在我身上工作，把我其中剪掉一段，让我回到当初你创造我的。所以弟兄姊妹，这样你看见我们就得着了我们的魂。得着我们的魂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的魂就回到了神当初创造我们的那个原始的比例。不是说我们不再想了，不是说我们不再爱了，不是说我们不再用心思、用情感、用意志，我们仍旧用思、心思、情感和意志。但是秘诀在什么地方呢？就迟早有一天你要看见，我们这个魂太大了，我们这个人呢，就是要怎样呢？就是要这个伟大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今天为什么在教会里面有那么多的难处呢？原因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觉得自己很大，每一个人意见都是最重要的。所以如果我们这个大人，这个了不起的人，没有放在手术台上，没有让十字架做缩减的工作，弟兄姊妹，你看见，带给教会难处的不是别人，带给教会难处的就是我们这个人。所以你看见说，教会天国是小号人物的国，结果我们进不去，因为那个门太窄了。所以主告诉我们说，你们要进窄门。为什么窄门门太窄呢？因为我们太重了。有一个太太啊，她说最近啊，我的身，她告诉另外一个太太，她说我最近啊又重了很多。他说我先生啊送给我一个礼物，我怎么挤也挤不进去。那另外一个太太很羡慕，他说那你先生一定送你很漂亮的衣服，所以你怎么穿就不行是不是？他说不是，我先生送给我很漂亮的轿车，我怎么挤都挤不进去。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门为什么我们进不去？为什么世界什么门你都能进，为什么教会的门进不去？你懂我的意思吗？因为教会的门就是个小门，所有进去的人都得要回转向小孩。那么弟兄姊妹，我们这些爱戴高帽的人， 我们这些觉得了不起的人在世界上舒服得很，在许多的社团里面受尽了欢迎，受尽了掌声。但是弟兄姊妹，如果这真的是教会，真的是基督的身体，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现在你知道说你应该走窄路，你里面良心告诉你说，那这一班弟兄姊妹他们实在是爱主。保罗告诉我们说，我们应当与倾心爱主的人一同追求，他们实实在在没有别的动机，他们实实在在没有别的存心，他们一心就是要主，他们就是要主的见证。你不和他们一起，和谁在一起？所以弟兄姊妹，但是问题在哪里呢？问题如果这一班人他们真的天在他们身上掌权，如果在他们身上有天国的实际的话，那现在你发现说这个门太窄了，你什么地方都能容下你，这个地方容不下你。所以弟兄姊妹，我再说，这是个非常非常现实的问题。如果今天我们走了样了，如果教会像社会一样，弟兄姊妹，今天人舒服得很，今天不需要十字架的功课，每一个人都适得其所。但是让我们记得，所以这个门太窄了，是因为我们肉体太胖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需要回转向小孩子，我们需要十字架在我们身上做更深的工作，这样我们才能够进窄门，这样我们才能够走窄路。那么只有当我们让，因为我们知道是肉体叫我们这个人做大的，肉体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你记得哈曼的故事，就是以斯帖记的故事，哈曼就是代表肉体的，他不能受伤，因为他是最伟大的。摩迪改就是不跪不拜，结果你看他的反应不知道有多厉害。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我们的肉体实在是反应激烈，结果我自尊心受伤了，我受伤了，结果怎么办呢？我现在啊，不是说光是要毁掉你一个人，我要毁掉你的全族。所以12月13号那一天，那么他就从王那里拿着命令，他不光要歼灭摩迪改，他要歼灭摩迪改一族的人。你看看弟兄姊妹，今天如果你把哈曼把他放在宝座上，那是不得了的一件事情。那个结果是什么？那个结果就是叫见证完全没有了。那一夜之间，所有的犹太人都要歼灭进京。但是感谢主，摩迪改是小的意思，摩迪改就代表胜利。那么起初的时候，错的人在朝中，对的人在朝外，那是圣灵说的。今天呢，肉体在做王，在朝中，结果我们圣灵被挤到旁边去了。那弟兄姊妹，你把戒指，我们就是亚哈斯的王们，你把戒指给了这个哈曼，哈曼当然做大了，而且哈曼不能受一点伤，受一点伤他要摧毁整个的见证。其实那一次你知道很严重的，如果那一次哈曼成功的话，主耶稣不会降生在伯利恒。所以撒旦所要对付的是主耶稣，撒旦所要对付的是神的旨意，撒旦所要摧毁的是什么？是见证。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有的时候我们就是肉体，我们就是肉体一受伤，你看见就叫神的，就失去了神的见证。我知道很多弟兄姊妹真是盼望传福音啊，真是希望呢邻居呢能够蒙恩得救，所以呢没有结婚以前两个都很爱主。那么没有结婚以前呢，这个女的说，这个女的在那里讲话，男的一定坐在那里听，很仔细的听。那么等到度蜜月的时候换过来了，换过来呢，换过来了。那么一个讲，另外一个听。那么等到蜜月以后呢，两个人大声讲，结果邻居他们都听见了。所以弟兄姊妹，当邻居们在那里看见你们，听见你们大声讲的时候，你下一次怎么对他传福音？但是不行啊，你受伤了，你的肉体受伤了，所以你声音大一点，你声音大，他的声音比你更大。结果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很多的这个盘子就变成飞碟。我常常说，你到人家家里去，你要看他们家里到底多恩爱，你就要看呢，结婚的时候你送给他一打的碟，一打的盘子，对不对？现在一年以后，你看他还剩下几个，有的剩下两个，因为所有的盘子都当飞碟飞掉了。所以呢，隔壁的邻居看你飞碟飞来飞去，那么下一次你说我请你信耶稣，他会信耶稣吗？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肉体就是要摧毁神的见证，叫我们没有脸了。所以弟兄姊妹，今天的秘诀在什么地方？秘诀就是要像以西结书所告诉我们的。那么现在呢， 这个以斯帖说我若死就死了吧，因为他好久没有见王了，好久没有见亚哈水鲁了，他愿意。那结果洗头呢，他想送件衣服叫摩迪改换换衣服，因为太难看了，他披麻蒙灰嘛。但是摩迪改不肯，因为摩迪改知道不是换一件衣服的问题，摩迪改知道这是换朝代的问题。这个朝代如果不变，如果摩迪改不坐在宝座上，如果哈曼仍旧坐在宝座上，没有希望的。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知道传福音，知道我们今天知道教会的见证，就是要把福音送出去。但是问题在这里，我们各个如果都让这个哈曼坐在宝座上，没有希望的。但是感谢主，后来呢，你知道这个摩迪改终于坐在宝座上，那就是说让圣灵在凡事上掌权。那么哈曼在什么地方？哈曼在木头上，在木架上，那就是肉体呢应当在的地方，应该是十字架。所以到了这个时候，弟兄姊妹，你看见到了那一天，12月13号那一天，当然那个你我们知道这个波斯的命令是刚性的，是不能回头的。结果呢，我们知道说这个摩迪改就给了另外一道命令，可以自卫的。所以我们知道后来呢，以色列人他们就得到解救了。那么感谢主，现在以色列那个见证就是说他们这个种族的性命得着保存，而且最后主耶稣可以降生在伯利恒。所以你看见吗？见证能不能出去？教会能不能得着建造？问题是我们在宝座上呢，还是圣灵坐在宝座上？如果圣灵坐在宝座上，弟兄姊妹，我们没有第二条路，哈曼一定要挂在木架上。所以最后你记不记得这个亚哈水鲁才醒悟过来呀、啊？原来哈曼是仇人、恶人、敌人，现在你才看见说，今天能摧毁基督徒生命的，能摧毁教会见证的，你不要说别人，就是我们这个肉体。所以因为我们肉体太大了，肉体总是让它做大的。但是感谢主，我们如果能学习好的功课，就是像我们主所说的，我们每一个人都回转向小孩，那意思就是说，今天我们不是要在一起吗？如果我们这些神的儿女在一起，那么现在神要把我们放在山里面，他在暗中就把我们找好。我们说过那个矿场就在哥哥他的对面，那么等到找好的时候，那里面可能有铁器的声音，可能有锤子的声音。等到切好了以后，然后呢，因为是在摩利亚山的北边高的地方，然后呢，我们知道最后呢是让这些所有的这些石头呢就往底下滑，滑到今天的摩利亚山盖的地方。然后你不要去用水泥，你这一块一块石头叠在一起，用它自己的重量就建造在一起，一点声音也没有，没有铁器的声音，没有锤子的声音。那么弟兄姊妹，这个叫什么？这个叫做教会的聚会。教会的聚会就是我们大家都往下滑，我们每一个人都回转向小孩。所以等到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你听不见铁器和锤子的声音。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叫做教会的建造。而教会的建造基本的原因就是我们要知道到底国度的尺寸，天国的尺寸是什么样的尺寸。而为什么我们这个人喜欢大，我们这肉体就是喜欢大，肉体向来是好大喜功的。弟兄姊妹，所以现在我们要学一个功课，不光是我，每一位弟兄都得学，侍奉的弟兄姊妹也得学，服侍教会的弟兄姊妹也得学这个功课。我们每一个人都得回转像小孩一样，我们每一个人，不过不管你多重要，弟兄姊妹，圣经告诉我们你不是身体，圣经告诉我们说你不过是基督身体里面的一个肢体。保罗也罢，这个彼得也罢，不过身体里面的一个肢体。我们需要整个身体的供应，基督才是我们的元首。所以弟兄姊妹，如果圣灵不把我们每一个肢体把它缩到它原来的比例，非常的危险。什么叫癌症？什么叫 cancer？ cancer 就是我们身体里某一部分的肢体、某一部分的器官、某一部分的细胞，它要独立，你看见吗？在一个正常的情形下，它应该就那么大，它不肯，它要更大。那结果什么呢？结果你看见说就把死亡就带了身体，这个整个身体就变得非常的危险。所以我们知道的很清楚，癌症的来源就是我们要求独立，癌症的来源就是我们要我们肉体抬头。 那弟兄姊妹，结果死亡就被散布到全身，所以这就是今天教会的悲剧。我们不是不懂得，我们不是不知道，但是弟兄姊妹，今天教会能不能得到建造，这个基本的点在哪里呢？所以我们的主讲得很清楚，在他讲教会的实行以前，我想最少我们可以看到四点，我想我们从明天开始我们一点一点的来看。但是呢，在讲这个四点实行以前，我们的主一定要把大原则替我们讲清楚。那大原则是什么？大原则就是说，你能进天国，教会就能得到建造，你只要进得去，教会就能建造，而且教会乃是这样的人一同建造在一起的。那么结果就把天带到地上来，结果你看见今天的天国是隐藏的，但在教会里面能看得见，因为在这个聚会里面你看见说教会是基督的元首。所以弟兄姊妹，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但愿我们能答应主的呼召，让圣灵在我们身上做，让圣灵给我们那绣成那件细麻衣，那同时也让圣灵给我们能力，让我们经历圣灵的能力，能够遵行天父的旨意。那么同时呢，也让十字架在我们身上除去那些多余的，我们本来像少年的冠一样，我们不可能穿过真眼，他把我们缩小再缩小，他我们宁可撇下一切所有的，我们宁可把货物通通卸下来，那为着我们能够进变小了，我们就能够进那个真眼门。那不止如此，我们都能回转像小孩一样，那这样我们可以保证，凡是进到天国里面的，凡是进到教会里面的，个个都是小号的人物。然后我们的主说，你不能叫任何一个小其中的一个跌倒，那非常非常严重的。那么现在当圣灵做了这个基本的工作之后，那么下面我们看教会是怎么建造的，因为教会的建造乃是根据国度的尺寸和国度的生命。好，我想我们明天晚上再继续，我们低头有点祷告。主，我们把这些话继续的交在你的手中，我们知道这些话是重要的，所以仇敌不甘心，他总是四方的多次的搅扰，给我们有许多的打岔，但是我们不甘心，我们知道今天晚上的话你必定要说透，虽然有的人困睡，虽然有的人疲倦，虽然有的人不知道借着许多的原因也不一定能听懂这些话，但是主啊，我们相信你能做这个工作，所以我们圣灵求你在这里继续的做工，拦阻所有仇敌的工作为，因为他知道如果我们只是有看见，我们如果我们只是明白，我们还是教会还是不可生活还是不可能实现。主啊，我们感谢你，今天我们知道说这些都是可以实行的，因为你把你自己的路放在我们的面前，所以我们仰望你，但愿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都愿意在里面有一个祷告，说愿我们衰微，愿你兴盛，愿我们减少，愿你加增，愿我们缩减，愿你自己被高举。所以主啊，仰望你，但愿你今天就能做你自己的工作，在基督城这里你能做奇妙的工作，你能做伟大的工作，因为是你自己召聚我们，是你把我们放到这个城里面，是你又要我们在这里为你做见证。但愿我们不再相咬相吞，我们能够彼此相爱，但愿我们每一个人都看别人比自己强，但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觉得我是众生徒中间最小的还要小。主啊，我们需要你十字架做更深的工作。主啊，听我们的祷告，把我们带回到像小孩一样，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